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谈谈呢、佛经上啊讲过的一句话，叫做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前面我们讲到啊，这个佛陀的教育是要我们知道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大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以及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，处理得很完美而没有缺陷，我们称他为圣人，称他为佛，称他为菩萨。如果不能够明白，不能够了解这三种关系，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，我们就称他为凡夫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看看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啊，以及人跟一切众生啊，跟万事万物的关系，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整体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事情也非常的广泛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这一句经文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这个说法呢，世间一般人啊很难接受，因为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见不到的思想，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。这是佛与大菩萨们限量的境界。如果我们从佛的教训细细的去思维，假如啊，我们能够肯定有六道轮回，那么一切众生的受生啊，就是出生，一定有父母，尤其是胎生跟卵生。通常啊，这个出生的方式有四种，除了胎生卵生以外，还有湿生以及化生。但是胎生跟卵生啊，这些众生占的比例很大，而且决定有父母。我们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来，在六道里面流转，那这个父母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想到了这桩事情，佛讲的，我们慢慢就可以相信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不但过去与我们有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儿女这种亲属的关系，将来啊，他修行正果，也必定成佛。所以佛家讲，三世诸佛，有过去佛，我们清楚，还有现在佛，还有未来佛。那么未来佛是谁呢？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未来佛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，要是杀害了众生，甚至把众生杀了来吃他的肉，那我们就要想到，这一切众生啊，跟我们过去是家亲眷属的关系， 将来呢，他们是佛菩萨。那我们想到这里，我们还能够吃他的肉吗？我们实在是不忍心呢。所以说啊，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决定啊，不肯吃一切众生肉。可是呢，佛教导众生，确实是善巧方便，循循善诱。众生哪里会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？所以佛啊，就劝大家，纵然不能够完全断肉食，也要戒杀，所以吃三净肉。三净肉是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，这个讲得过去。可是三净肉这种说法是佛的善巧方便，换句话说啊，是要减少众生造这个恶业，并没有断恶。我们要是能够体会佛的大慈大悲啊，最好能够吃常素啊，我们不要说吃常斋啦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斋跟素啊不一样。斋啊，它的意思是清净心，叫斋心啊，我们叫日中一时，叫做斋，或者我们叫做持五，这是斋。这个跟素食啊，意义不相同。譬如说啊，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啊，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们生活是要靠托钵的。托钵啊，要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换句话说，施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施主也不必为出家人特别去准备，他吃肉就供养你肉，他吃鱼就供养你鱼，不必要啊另外去麻烦别人。这个另外麻烦别人啊，这就不慈悲了，这就错了。所以总而言之啊，就是一切顺着众生，以他们的方便为方便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日中一时啊，这叫做斋。可见得斋啊与素食是两回事情。所以斋呢，不是讲吃素。我们今天呢，谈到斋就想到是素食，素食是素食，斋是斋。假如说素食是斋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都没有吃斋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出去托钵，托钵给什么吃什么。就像现在的泰国啦、斯里兰卡啦，他们这些法师们都是用托钵的制度，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吃素的啊，没有素食，那不就叫破了斋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斋是清净心的意思，斋心。所以心地清净啊，是斋。那么斋呢，就是啊，过中不吃，也就是过了中午以后，太阳在日正当中以后就不再吃，这个叫做斋。所以一定是在日中以前吃东西，日中以后只可以饮水，凡是有沉淀的东西都不能吃，那都叫破斋了。 譬如说在佛经里面讲蜂蜜啊，这可以，糖水啊，可以，它不沉淀啊。如果是牛奶啊，这会沉淀，豆浆也会沉淀，果汁也会沉淀，凡是会沉淀的吃了通通叫破斋。这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啊，都是日中一时，早晨也不吃的。这个我们要不要学呢？给诸位说啊，学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他们的身心清净，他的需要的量很少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啊，开车有省油的车，有耗油的车。那个省油的车啊，就像啊从前的出家人持斋，那就是省油的车，他一天啊一餐营养热量就足够了。我们啊，这是个耗油的车，我们如果要学那个省油的车，那过几天就麻烦了，身体就会出状况。所以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真正啊能够学得到吗？可以的，只要我们心地啊慢慢的妄念少，很清净，自然就能做到。而我们的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，就好像汽车要加油一样，能量的补充。能量的消耗啊 ,95% 消耗在妄想上。实在讲啊，劳心劳力消耗的不多，就是妄念消耗太多。所以人家呢心地清净，没有什么妄念，消耗自然就少，吃一餐啊就足够了。所以一餐啊是非常正常的一餐，也绝对不能够把两餐三餐啊加在一起吃，这样啊也搞错了，这样啊也会啊误解佛的意思，不能够啊真正来帮助自己成就。所以一定要如法，身心清净，这样消耗的量啊自然就减少，这就是斋。可见得日中一时，这叫做斋。所以斋跟素食是两回事情。那么佛陀彻底了解了这个真相，讲经说法的时候啊，时时刻刻给我们点出来，希望众生自己觉悟，自己发心吃常素，不吃众生肉。而中国佛门里面素食非常普遍，最早提倡素食的是梁武帝。听说梁武帝啊是读这个楞伽经，佛在楞伽经里面啊劝导大家不要吃众生肉，而梁武帝啊读了这一个经以后深受感动，于是自己啊就发心吃常素。他以帝王之尊呢，又是佛门的大护法，于是乎带头提倡素食运动。最初啊是在佛教里面，对象是出家人，以后啊慢慢延伸，连在家学佛的也吃常素。这是一桩好事情，是一个好的运动。而素食啊现在被科学家证明对于健康啊有一定的帮助。我们近代啊在欧美看到许多人吃素啊，我们问他，他是不学佛的，也不懂得佛法，那么为什么他会吃常素呢？ 他说是为了健康的原因。由此可知啊，素食对于健康有好处，已经被现代人所肯定。这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，我们听听佛的教诲，再听听欧美人士他们的意见，选择素食是最好的。那么世间人啊，对于饮食啊，很重视卫生啊，生就是生理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人生除了生理之外，还有很多方面，比如说性情，很少人注意到这一桩事情。性情的善良啊，不能说与饮食没有关系。所以佛家在饮食里面，虽然不勉强人一定要断肉食，但是佛啊，劝导人要戒五辛。五辛呢，就是五种荤菜，这五种是蔬菜，所以荤是草字头。那么素食啊，离开这个荤腥，这个肉食啊叫做腥，所以合称啊荤腥。那么这个五荤菜啊，就是指这个葱啊、蒜啊、大蒜啊、韭菜啊、腥曲啊，腥曲就是现在的洋葱。佛在楞严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这一类蔬菜啊，生吃会刺激身体，容易动肝火、发脾气。熟吃这一类东西啊，会助长荷尔蒙，容易引起性冲动。所以佛教导我们要戒淫少欲，所以要远离，避免它对我们的生理、对我们的性情产生刺激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可是呢，药用除外，乃至于作为佐料啊、香菜啊、配料啊来用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例外的。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，把它拿来当作配料、当作香料，那个量很少，不起作用，这样可以。所以佛家呢，开源呢，都有道理的。那么像佛门里面讲这个酒的这个开源啊，也不少。酒喝醉了会乱性，所以佛对酒是绝对禁止的。但是呢，在生病的时候，像服用中药，它有很多药啊，需要用酒做药引，这种情况啊，可以用酒来合药，这可以的。佛门里面还允许70岁以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用酒帮助血液循环。比如说我们老和尚在刚刚学佛的时候，常常在寺院里面做义工。那么寺院里面的老和尚对我们师父很好，常常邀他一起吃饭。结果我们师父就看到老和尚他每一餐啊都喝一杯酒，我们师父觉得很奇怪，出家人怎么喝酒啊？但是也不敢问。到以后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啊向他的老师李师公雪如老人报告。结果雪如老人告诉我们师父，这个老和尚啊已经七八十岁了，喝酒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是开源的。所以我们师父才知道酒这个开源的这个道理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如何开源。但是在团体里面啊，最好都不要用，免得有的人不知道而说闲话。他说他怎么吃了五荤菜破戒了。但是如果在自己家庭里面啊，这个是可以开源啊，因为如果 素菜都不能够加这些佐料，那么我们一家人、就不喜欢吃素了，这个吃素就没有味道，所以允许用五辛呢、来做调味，因为它的量都很少。可是如果像北方人呢、吃这些大蒜，像吃花生米一样，一吃一大碗，那真的会起作用，就跟喝酒一样，足够的量啊，就会发生作用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道理，然后在生活方面才晓得开源。那么对于不懂道理的人，怕他造口业，我们就要回避，这个也要明白。那么现在呢，有许多啊奇奇怪怪的病，而五辛之一的大蒜啊能够抗菌。根据科学家的报告啊，这个大蒜除了对眼睛不好，对全身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好处，所以少量的吃，不要多吃，对身体有好处，能够防止很多疾病。但是在寺院里头啊，决定不吃啊。如果是我们在家居士，那么在家里做菜当做配料，切一点葱花，做一点蒜末，这个没有妨碍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量很少，起不了作用。所以很多人谈到吃素，如果说素菜里头连这些配料都不能配，那这个素菜就不好吃。所以要让这个素菜做得好吃，适量的做一些佐料来搭配，这个素菜的味道就不错了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道理。佛在华严经里面、讲到究竟圆满的境界，就是所谓的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的这个法界。如果说吃五辛还有障碍，那怎么能够叫做无障碍的法界呢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无障碍的法界是对什么人说的呢？是对有定功、有智慧的人说的。他们吃这些东西啊，决定不起作用，他们的功夫能够扶助烦恼，那就变成无障碍的法界了。但是我们初学的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，这些刺激啊，会对我们产生障碍，我们就要避免。到了功夫成就了，没有妨碍的时候，那当然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才知道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真的是啊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会过得很愉快、很法喜、很自在啊！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